第34页。1984年1月10日星期二4点30分。几个评论。在所有生命的类别里，由昆虫往上，有许多许多人还未发现的物种，有各式各样人类还没遭遇或认出的病毒种类，还有人不为人知的病毒与其他活的物种之间的联系。的确有很像你们人类的两种不同的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，但却大得多，并且有无限的更敏锐的感官，它们正是令人惊异的敏捷生物。只要任何你们人类出现在临近地区，站在比如说至少几里之远处，光是借由气味它们便会觉知。蔬菜类是主要食物，虽然往往所以昆虫，那是被视为一种珍馐的。就比而言，他们发明出许多精巧的昆虫陷阱，因而可以捕获上百的昆虫。既然昆虫是如此之小，所以需要许多昆虫。这些陷阱通常是筑在树上，在树干里，因着这样一种方式，以至于树胶本身被用来捕捉昆虫，陷阱看起来像是树本身的一部分，以便保护它们。这些生物的确有记忆，但它们的记忆极迅速的运作，一种几乎瞬间的推论，当感官资料被诠释时便一同到来，也就是说几乎立刻或同时的收到和诠释。一直到你们所认为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之后，他们才会生育后代，不然的话过程是一样的。除了一些区域性的变化之外，这些生物住在你们星球上的许多区域里，尽管他们总共的人口很小，也许一起算来有几千个，他们很少大批的聚居，却真的有家庭及部落式的组织。而在任何一区最多只有12个成年人。当儿女增加时，团体便再次分裂，因为他们很明白，数目大的话，他们就容易被发现。他们全都会用这种或那种的工具，并且的确与动物密切的和睦相处。举例来说，他们和动物之间并没有竞争，且基本上是没有攻击性的。虽然如果他们被逼入死角，或他们的孩子受到攻击，他们可能具有极端危险性。在冬季非常冷的气候里，他们变得十分迟钝，体温下降，正如冬眠动物的特性一样。只不过他们的体温对每日的变化比较敏感，因此在某些冬日他们很能搜寻食物，同时另一方面也可能甚至一次冬眠几周之久。他们对大自然及自然现象有深刻的了解，语言并没有多大的发展，因为他们感官的平常配备是如此纯粹和敏捷，以至于其本身几乎变成一种语言，而并不需要任何的铺陈细节。那些感官拥有自己的变化，因此没有任何像现在或那时的字眼。那些生物能十分正确地知道附近有多少活的生物，他们在那儿有多久了，而他们对时间的体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追随着季节，以至于他们对世界形成了一个无语的相当正确的画面，包括航行的方向。我提到这资料是由于你们今天看到的节目，也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兴趣。与 Prentice Hall 出版公司的新关系应该运作得很好，现在你被认为相当值得尊敬，因为在那出版机构之内，你已历经了这么多的改变还存活着。你有关回到塞尔的梦，以及较宽敞的环境，也表示正如你现在改变过去以及未来，因此你已改变了过去， 你以一种更扩展的方式去看它，以致它变得较不狭窄局促。然后以某种说法，从那新的过去、新的现在和未来浮现出一个令人着迷的现象，应该是非凡的现象。现在我也许会，也许不会回来，按照你已开始熟悉的那些理由，但要知我在此，并且是可接近的。